中报解读与未来展望。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开始发言。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长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未经长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长江大化工举行的石化燃气的业绩交流会。那也是公司下午也是发出来了一份非常亮眼的这个半年报啊，那个业绩增速超过2000%，所以我们今天也有幸邀请到了公司的董秘张总和公司的郑代王总和大家一块儿做这个交流。那么今天的交流还是分成两个环节，还是先请公司的领导啊对公司的半年报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回顾，然后第二个部分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和公司领导进行这个交流。哎，先生，我们可以开始了。
啊，好的。两方看见能听得清楚吗？
哦，听得清楚，听得清楚，可以的，可以的。
啊，好的。非常感谢各位领导今天晚上用周末的一个时间，来参加公司的一个半年度交流的这么一个会议。那个公司这个半年度呢，也是实现了一个 1.87亿的利润。然后呢，在第一部分还是请我的同事王志林来给大家做一些简要的信息的一些摘录，后面再做详细的一个交流，好吧？志林。辛苦。
好的，第一部分是业绩和经营情况，我先给各位领导简单的介绍一下。2026年上半年，公司财务数据持续大幅改善，营业收入方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47亿元，同比增长31%，主要受益于公司天然气产销量的快速提升，上半年产量为5.88亿方，销量8.01亿方。同比分别增长为39%和25%。利润方面，公司净利润是2.73亿元，归母净利润为1.87亿元，同比增长2132%。现金流方面，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7.38亿元，同比减少7.7%。半年度期末现金余额为9.08亿元。有息负债由年初的约17亿元降至7亿元，其中包括11亿的可转债部分。有息资产负债率由20%降至半年度末的8%。销售价格方面，受大环境影响，公司2026年上半年度天然气平均含税销售单价上涨为2.46元每立方米，较上年同期增长约4.58%。这个口径是自主销售和共同销售合并抵消后的口径。重要子公司层面，首先是天然气开发子公司，2026年上半年已完成对中海沃邦11.3%的股权收购，公司持有中海沃邦的股权增加至78.8%。上半年完钻深层煤层气井总共22口。其中是19口水平井和3口直定向井，以及2口致密气井。2口致密气井是1口水平井和1口直定向井，总共投产为20口井。中海沃邦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是2.29亿元，考虑公允价值摊销后的净利润是1.88亿元。第二部分，管道子公司永和伟润。上半年永西连接线管道平稳运行，依托中油煤大集气田，上半年完成输气量5.29亿方，同比增长13%，实现净利润4380万元。第三部分，天然气销售子公司浙江沃井，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为6.51亿元，净利润是4570万元。业绩和经营情况主要介绍如下。钱总，
好的，辛苦啊，谢谢主任。那个刚才我们同事把基本的这个财务和经营状况和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汇报。接下来我想就其中的几个点向各位做一个简要的一个说明。其中就天然气价格方面吧，大家的确比较关注这个点。
大家可能也在刚才的汇报中听到了，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上公司合并口径，就是含了我们的开发板块以及贸易板块的一个天然气共同的一个合并口径的平均销售单价大概是2.46元一每立方米。可能和大家的这种切身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这个点呢主要有这个两个方面的一个影响吧。第一方面呢，其实从一季度来看，我们一季度的天然气气价其实比同比来看是下降的，大概的下降幅度是9%，就是我们2026年的一季度和2025年的一季度相比，其实一季度的气价是下降的。那么今年的天，因为这个冲突带来的天然气气价上涨，其实也是从5月份开始逐步的显现，它也不是一次性到位，一下就显现出来的。那么从二季度的气价来看呢，它是同比上涨19%，将近20%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说从半年度的情况来看，就整个半年度，因为一季度是下降的，然后二季度呢它是逐步上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从平均气价来看，它其实上涨幅度没有像大家想象中或预期当中的那么高。那么即使这种情况，其实上半年整个经营状况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改善。那么就二季度来讲，因为一季度其实本身就是传统的天然气销售旺季，那么一季度我们实现了大概是5000多万的一个净利润。那么二季度在传统淡季以及这个局部冲突带来的天然气气价上涨的双重影响之下吧，二季度其实表现出了一个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二季度单季度实现了这个1.3亿左右的这么一个净利润，比一季度来讲还是有两倍以上的这么一个增长。这是第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天然气气价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就具体的经营来看呢，我们上半年其实还是完成了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项的，其实也是前期对股价抑制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点，就是关于我们可转债的这么一个事情。我们今年的2月份，天然这个我们21年发的这个首发转债吧，在2月4号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强赎的这么一个条件，那公司董事会也是行使了一个强赎的权利。那么在2月份以及到3月5号到6号左右吧，在这期间陆陆续续的进行了一个转股。那么在此影响之下，公司的整个财务费用其实是实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下降。这个和大家在前期沟通的过程中呢，多多少少也提到过。那么就具体金额来看，上半年公司财务费用大概是1600万，那而25年的上半年大概是6000万。那么从全年来看呢，我们今年的财务费用比25年的财务费用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也是公司这个经营状况改善的情况下，整个财务状况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变化。主要就是这两个点，想和大家再做一个细致的一个说明。那么林峰，我们就把简单的情况和大家交流一下，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投资者，那么我们来解答一些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一些问题，好吧？谢谢。
哎，好的，陈哥。那么请会议助理播放一下语音提问的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陈哥，我这边先问几个问题啊。就第一个，关于产量这一块，咱们上半年的产量大概是接近6亿方，不到6亿方，然后呢全年目标的产量可能是12亿方左右，想问一下这个目前来看最新的生产的进度是什么情况，今年是否能完成全年的这个产量目标。
好的，大概是这样，我们也简单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整个产量情况吧。一季度我们公司的整体产量大概将近3亿方，2.97-2.98左右，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然后到了二季度，大概因为二季度是传统的这么一个施工季，所以说整个产量呢在一季度的产量下有所递减，然后同时有新井的一个投产，大概应该是实现了2.8亿方，2.88、2.87 左右，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那么从全年来看，因为整个产量的规划其实是一季度高，然后二季度低，三季度、四季度逐步回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对于全年十二亿方的一个产量目标，这个都没有任何变化，整个生产节奏、施工节奏以及生产节奏，都是按照计划再往前走，大概是这个情况。
哎，好的好的，陈哥。然后我之前也就是对整个行业，对于整个煤层气行业而言，可能包括像压裂、像水的这些问题，都可能会限制整个产量的提升。那么目前来看，那么因为最近一些政策可能也陆续的出台，包括煤炭行业“十五五”规划，包括这个油气行业“十五五”规划，可能都提到了要加大配套设施的建设，去满足这个或者去支持煤层气行业的这个生产的发展。那么想问一下，公司目前在提升产量的过程当中，还会面临这些问题吗？然后对未来更中长期的这个关于量这一块的规划啊，是如何考虑的？
好，这个问题很大。这样吧，就公司具体的情况，先说一下公司具体的一些事情吧。就是第一个提到的那个点，就是关于煤层气开采过程中，因为它要使用大规模的水力压裂这么一种技术路线。所以说整个的用水和用地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环，所以说公司从去年就在规划引用这个黄河水的这么一个事项，我们在半年报里其实也简要提到了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从黄河那边引了一条管道来支持我们区块内这个压裂用水的这么一个工程。今年的上半年我们是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手续的一个报批，其实工程已经开建了，目前呢，其实整个计划应该是在今年的90月份，相关的这个黄河用水就可以用得上，大概是这么一个进度。那么从最近这个天然气“十五五”规划以及煤炭发展“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发布的情况来看呢，其实也非常明确的提到了一个鄂尔多斯盆地东缘这个深层煤层气的一个开发。其实大家这个如果对我们公司比较关注的话，其实在看到那个煤层气十五规划的时候，其实也看到了其中提到了一个区块里面一个规模上产和一个规模开发的这么一个区块，大概就是大集。那么从目前的整个区块规划来讲呢，这个大集其实是包含了石楼溪的，所以说大家可能在公开材料里没有看到石楼溪的这么一个字眼，但实质上公司正处于相关的一些规划区域之内，这块大家是比较明确的。那么从产量的一个规划来讲呢，其实这个和政策的发布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么一个影响，因为从区块的规划来看，已经比较明确的规划到了未来的一个年度内煤层气的这么一个开发。其实从国家政策的发布来看呢，对我们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在于国家把这个深层煤层气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国家能源安全的这么一个角度。那这样的话呢，会带来很多这种新的一些投资，一些区块的研究，就整个行业会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新的技术，一些专有的人才的一些积累，技术的应用。那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是加速了煤层气开发的一些技术的应用、技术的实验，那么使得公司未来开发的成本其实可以实现一个比我们自己去研究要来得更快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政策的发布一定是对这个产业未来的健康发展和低效高效开发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那么另外一个，它其实在文件里面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关于相关的土地用水矿证相关政策的一个办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因为政策的一个加持，这块呢还是有一些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应用。那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审批的加快，也会促使整个区块或者整个行业深层煤层气的一个开发。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全啊，雷某。
哎，好的，好的，陈哥，我再追着问一下，就可能在一两年前，咱们公司可能就是一年多前吧，就是可能也之前也规划到2030年 可能整体的产量达到20到25亿方的一个总的产量。那么现在其实这一年多以来，整个行业还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包括价格可能也是上涨比大家预期的要更高啊，包括也出台了各种政策，包括一些生产配套的设施可能都比之前要更好了。那么咱们的这个天花板啊，限制咱们天花板在20到25亿方，这个是否能打开，或者说啊，顺着行业的这个潮流，咱们是否有超预期的这个可能，在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角度？
这样，我觉得对于一个资源型企业来讲啊，资源的储量情况以及资源未来的可开发情况，也就是一个区块最核心的一个点。那么从资源储备情况来讲，我们目前区块内的储量资源，大家其实公开资料也都看得到，目前已经报备了2100亿方左右的这么一个储量，其中深层没层器大概就是888亿方左右。那么从储量的角度来讲，这个储量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合同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不可能说一直上产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合作合同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延续也好，或者是各种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得到延续，会是一个影响公司未来产能发展峰值的这么一个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未来有没有新增的储量，那这一块呢，公司也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在半年报里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在目前的北部区域和东部区域还在做勘探工作，预计大概今年下半年还会再报一块储量。这块到时候也会进一步增加公司的这个储量这个资源的一个储备。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刚才在那个政策方面已经提到的那个点，就是技术的一个提升和这个优化。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这个低成本的工艺，或者是一些新的对深层煤的这种开发的工艺的一些应用，其实会使得相关的一些资源得到更加高效的开发。本来我这块的动用率可能做到30%到40%，如果新的工艺出来，或者是天然气的价格能够进一步的市场化，能够提高，那么有些本来开采不经济的资源，可能慢慢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价格的提升，进一步得到开发，那么相应的也会影响整个区块这个天然气的累产以及我们峰值的这么一个设计，大概是这样的。
哎，好的，非常清楚，先哥。然后第二个就除了量之外，第二个我问一下关于成本这一块的问题啊。其实咱们成本那个产量从25年开始就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像今年上半年达到将近6亿方之后，整体的成本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然后未来还有大概多少的下降的空间？
是这样，因为成本的数据呢，因为半年度的成本其实对各位投资来讲可能意义影响不大，因为我们未来的整个成本下降的最大的一环可能就在于这个折耗的那块影响，但折耗的那块影响是在每年年末做一个调整的，所以说在半年度的时候呢，相应的成本的下降不会体现在报表里面，所以说这一点其实也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在年末报表里面大家值得期待的这么一个点。那么从这个经营成本的角度来讲，大家刚才也提到的，就是我们财务费用的一个节约。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管理费用，就是相对固定的这些费用，因为产量的提升而得到的一些摊薄。你看我们的管理费用其实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提升，但是我们产量提升了39%。那么财务费用不仅没有提升，还有所下降。那么其实整体运营成本，其实已经在这个单方的情况下可能已经下降了，如果从推测全年啊，可能已经下降了1毛钱左右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再加上年末可能存在的这个方剂折旧的这么一个调整，那大家对今年全年成本下降的一个预期还是值得期待的啊，大概是这样子。
哎，好的，现在这里就也是为这个各位参会的这个领导那个再做个解释啊，可能领导的意思就是在四季度可能年末的报表里可能会反映到全，就是把今年成本下降可能会集中在四季度去得到体现，所以可能前面2-3个季度可能成本还是按照25年的生产成本在进行计算，可以这么理解吗，陈哥？
对，这个
报表成本
还是，如果对我们关注比较多的投资者呢，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去年四季度的那个报表。就去年的年报，就是我们去年前三季度吧， 前三季度的归母净利润应该是基本是盈亏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四季度的时候除了补贴加上补贴吧，我们大概全年实现了1.69亿的这么一个净利润，其中除去了这个补贴的影响，其实经营性的利润大部分还是源自于这个成本的一个调整，这个可能在四季度的时候才会做统一的调整，所以说半年度的利润可能并不会真实反映公司全年的一个成本。
明白明白，好的。好，签个第三个问题，就刚才问了量问了成本，第三个问题我再问一下价格，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国内的像市场化定价的那部分，比如说 LNG 的价格其实是从五月份开始涨的比较多，四月份开始涨，但是五月份可能就是不好意思有个电话，就是刚才可能五月份可能涨的开始涨的比较多，然后呢对于咱们公司而言，是不是实际的销售价格和我们跟踪到的每天的这个市场价格相比会有一个滞后，然后当前来看价格是一个大概一个什么水平，因为可能三季度也过了快两个月啊，可能也差不多三季度的价格也差不多了，然后目前的价格咱们销售价格是一个什么水平，比如和二季度相比，然后对未来包括四季度是一个什么展望。
这样吧，这个问题呢我想从这个角度去回答，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因为 LNG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030，
的确是现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这么一个天然气产品，它的价格其实是每天都在波动的，所以说从反应的速度来看 LNG 的价格一定是反应最快的，那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以管道气为主，而且尤其是大部分的管道气还是上载了信息中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价格的调整一定不是以天为单位的，我们一般是以月为单位，那这样的话呢天然气的气价调整一定是一个相对我们的天然气的这个售价一定是滞后于市场最快的这么一个变化频率的一个产品，就是 LNG。所以说这个是刚才林峰说的比较确定的一个点，就是 LNG 的价格一定是先于我们的管道气的价格在反应。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这样，因为公司的天然气价格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这么一个问题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不太方便给大家比较明确的去回复说我们目前的一个价格水平。那么我想再重复或补充一下刚才我在刚才第一个部分去描述的这么一个点，从环比的角度来讲，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环比的变化情况吧，就是二季度的天然气价格是比一季度的天然气价格环比上升了大概20%多，大概在23%左右的这么一个增长比例。那么从五六月份开始，因为四月份其实天然气还没怎么进行一个涨价，当然也会涨了一部分，涨得不多。其实也是从五月份以后，这个气价出现了一个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五月份的气价比四月份的气价是上涨了大概18%左右啊，但是上涨了18%左右，然后六月份的价格比五月份的价格又上涨了将近10%，它是一个逐月上涨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当然了，进入七月份以后，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六月中下旬这个美伊之间又进行了一个和谈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那段时间天然气价格又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那么七月份比六月份的价格其实下降了大概7%，那目前整体呢应该是处于一个平稳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进入到八月份。那么这是刚才这个两方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十分抱歉我没法在这个地方准确的回应公司的一个绝对的一个价格水平，只能以相对的一个比例来给大家去反馈这个问题，只能说明一种趋势，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了，因为这都已经八月底了，再过一个月九月份结束，那么就进入十月份的这么一个采暖季了，当然也十月份其实也不算正儿八经的采暖季，应该是进入到十一月份。那么其实留给大家补库或者是做价格策略的空间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那这个可能大家从对行业的判断来讲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吧，大概这个情况。
哎，好的。然后千哥，我再问一下那个除了这个量价成本之外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关于咱们的应收账款啊，可能半年报看着可能还是有一些应收账款。 然后想问一下咱们客户的结构包括账期的变化是什么情况，如何评估这个后面的这个应收或者回款的风险，下半年到年到年底有没有压降的机会。
这一点那个刚才我可能没有给大家很明确的去说这个问题。是这样，大家也关注到了，我们一季度的时候其实提了1000万的一个坏账准备。这个呢其实就是因为应收账款这个余额增加的一个问题。这个原因呢其实是因为25年的时候，我们在25年的其实应该是24年末的应收账款。因为这个我们年末没有去催，所以说年末12月份的这个期款，并没有在这个24年的12月份回收，那么也就是说在25年的一月份回收了24年12月份的期款，所以说整个这个叫应收账款余额在24年末是金额比较大的，那么到了25年呢，我们是在25年末的时候，我想应该是在25年没有去收回这个应收账款，在24年末的时候收回了这个应收账款，这导致我们在年末这个应收账款余额发生了变化。那么根据应收账款的相关的坏账计提政策相关的这个计提了1000万的这个应收账款余额，应收账款的一个坏账。那么到了年末，我们一般都会去这个去催一下应收账款的一个正常的回收。如果在年末，也就是今年的12月份，我们这个回收了当年12月份的这个应收账款的话，其实在年末这1000多万的应收账款坏账会进行冲回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同步有影响的一个科目呢，就是那个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经营活动经营净流量比同比来讲是下降了7个点的，其实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相当于是在25年的上半年回收了6个月的应收账款，那么在26年的上半年其实只收到了5个月的应收账款，所以说整个应收账款少了1个月，导致我的经营活动经营现金净流量呢也同比下降了7个多点。那么如果考虑这一点，一定是增加的。大概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吧，正好林峰也问到了这个问题。
哎，好的，谢谢千总，非常清楚。然后我再问一个关于那个生产补贴的问题啊，因为咱们去年吧，25年是第一次拿到了大额的，到年底拿到了大额的煤炭气的生产补贴，然后我看咱们上半年的报表率其实并没有体现这一块的这个收入，但是呢同类型的企业，另外一家优秀的企业像新天然气，可能整个上半年他们也拿到了比较大额的这个补贴，然后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补贴今年大概是个什么节奏，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好的，相关的款项其实据我们了解已经到了我们的中方合作方那里了，但是因为每家企业可能像新天啊他们，大家合作方不太一样，每一家拨付的程序和拨付的进展，会受各方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这个的拨付时间一般，因为我们是按照拨付时间来这个收付时间制来确认相关的一些补贴，在报表去确认相关的一些补贴收入的，所以说今年上半年就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收到，所以说也就没有去确认相关的一些补贴收入。那么从相关的资金性质来看呢，因为这个资金是中央的这个清洁能源专项补贴资金是中央资金，所以说最终收到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你大概什么时候收到，其实整体进度我们预期应该和去年差不多，大概是这么一个进展。
明白。从金额的角度，从绝对量的角度来讲，是否会比去年高吗？是不是从那个规则上来看应该会高一点？
哎呀，从规则来看它有一个影响的点呢，因为我们的产量是明显增加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年的煤层气占比也会提升，那么从补贴规则来讲呢，因为煤层气的那个补贴系数其实比页岩气和静电气都要高，就是从开发利用量的那个指标来讲，今年肯定是明显高于去年的。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中央补贴资金，它其实是受制于这个别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企业，那么其实大家是在切一个蛋糕，那在这个过程中整个蛋糕有多大，是不是会增加，然后别人的增速大概是什么样子，都会影响这个金额的一个取得。那么从增速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这几年处于快速上产期嘛，所以说从增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增速，其实那核心的影响就是这个大的蛋糕， 会不会变大，这个可能就是国家的怎么一个安排。那如果说是这个蛋糕如果也有扩大，或者是这个和去年基本保持一个这个相对的情况吧，可能这个金额我们预计可能应该是至少应该和去年保持差不多的水平吧，大概只能这么去预估，这个并不代表这个实际的一个收到的情况。
哎，好的，千哥。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关于后面的股东回报这一块，因为咱们去年开始业绩，去年开始扭亏转正，然后今年预计也是有非常大幅度的这个利润的增加，包括后面可能每年都会上一个新的台阶。那么对于股东回报这一块，不管是分红还是回购，咱们是怎么综合考虑的？
这块是这样，我们也其实也研究了这个规则，就是这个法规上对整个分红的影响。这个分红的一些要求，因为我们正好24年是巨亏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从三年平均净利润的角度来讲，可能今年正好比这个年均平均净利润要高一些，可能就是年均下来可能是正数。这个我们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就是实际实现的情况进行一个妥善的这么一个安排。那么从具体的一个实施金额来讲呢，因为这几年公司还是属于一个快速扩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应该是在满足规则的条件之下吧，我们还是尽可能的把资金用在能够产生更高回报的这些地方吧，是这样的。
哎，好的，明白，先生。然后我这边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再把时间留给那个投资者，就关于管道那一块，关于咱们那个伟论的那个管道这一块，目前我看上半年好像也运输量也不低啊，可能有个好几亿方。那么目前来看，这个产能利用率是什么情况？然后规划的这个扩建项目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推进的一个节奏，然后未来全部扩建满产之后，那么伟论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级啊，包括这一块的这个收入或者毛利率怎么展望。
好的，这样，今年上半年其实从具体的经营数据来看呢，上半年是完成了管输量大概是5.29亿，也就是5.3亿方，同比还是有增长，大概增长了13%。公司这个伟润公司实现净利润是4300多万，当年收购的业绩承诺应该是全年大概6000多万嘛，所以说今年的业绩承诺完成肯定是没有问题，而且应该是大幅超。从规划的角度来看，因为我目前对大吉气田的一个了解来看呢，它目前还是一个快速上产的这么一个状态。目前我们对伟润那边的规划还是和去年和与大家沟通的情况一样，还是先从300到400。大概这么一个300万一天到400万一天的这么一个管输能力的这么一个提升，目前整体就是在跑手续，手续下来以后，其实它的改扩建过程是非常快的，这个应该是下半年吧，预计。哎，林芳。
哎，好的，亲哥，我大概清楚了。行，请会议助理再播放一下语音提示，看其他投资者有没有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536的投资者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钱总，哎，能听到吗？
哎，可以。
那现在我那个就是从上半年产量结构上，我想再请教一下，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分煤层气和致密气嘛，就是说上半年这六亿方气里边，大概煤层气和致密气比例，还有就和去年同比的产量的比重、同比增速来看，大概分别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介绍一下？
好的，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具体比例，这个比例我还真的没有去统计这个数，这个稍后我可以再去落实一下，但是从绝对增速的角度来讲，一定是煤层气增速最大。这个是很明显的。
理解。明白。 然后就是第二，我大概那个看了一下，就是说从中海沃邦的那个单方的这个利润来说的话，大概就是说，今年因为那个就是按照原先那个没有就增值那部分没有抵消钱的话，大概1.9亿利润嘛，然后你除上那个气量来说的话，它大概单方净利3毛钱嘛，然后去年大概单方净利可能6分钱左右，就是。这边就是说在这个单方净利里边提升的话，多少是价格因素，多少可能是成本因素，这个呢大概有概念吗？
从价格的角度来讲，我看一下，行，我看一下数据啊，从价格的来讲，是这样，光从沃邦，因为沃邦是我们的开采子公司，所以我们在统计销的时候呢，它的单价其实同比来讲只上升了3%。这个我相信在整个利润贡献里面应该不是最大的，那么更多的应该还是成本的影响，应该还是成本的影响，以及我们费用的影响，以及然后呢，从利润，您刚才说的是方气利润嘛，那所以说从那气量就没什么影响，更多的就是成本。
那就是说，相当于是单方可能成本可能供下降差不多2毛多钱了，就是如果粗拍拍的话，因为整体单方。利润大概您多了差不多是2.5毛吧，2毛5分钱嘛，然后里边可能就听您的意思，可能价格贡献不多是吧？大头可能这2毛多，大头
价格贡献不太大，主要还是成本，主要还是成本。其实我觉得应该主要是费用，应该是费用为主，因为我们主要更多的还是财务费用的影响。
哎，但是这个转债是我们
气量的上升带来的摊薄，
就是说它怎么会体现到那个中海沃邦这边的它的财务费用下降呢？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母公司的借的负债，借的那个可转债是我们通过借款的方式给到那个沃邦的。
那就是说您转债转完了以后的话，那对沃邦这边呢难道不是借款了吗？
那边我们在合并报表的时候它就会抵消掉了。
对，但我意思是合并报表，但是我们看到了1.89亿，这个是中海沃邦单体报表呀。就您对他的，就母公司对他的
那
个财务费用的话，照样还是存在的嘛？
他的借款余额基本也快清零了，也借款余额也在降。
理解理解理解。
对，因为沃邦那边他的现金流比较好。
理解理解理解。哎，然后千总，还有就是回到那个成本的，就到四季度的这个可能成本核算的一个调整，就是说这个核算，比如说从2025年来看的话，就我们整个成本的，就是。再度的核算这个过程当中，是主要是受益于整个储量动用率的这个预估的这个参数上调了嘛，然后带动这个成本下降。
它应该不是储量动用率的概念，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概念大家理解的一不一样啊。我先从我的角度去向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年末做油气资产折旧的时候呢，我们会对目前所有账面的油气资产。所控制所未来能够产生的储相当于累产吧做一个评估，那么这个数据是根据我们当年投的井和历史上就是相当于截至评估基准日报表上所有的这些油气资产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一个评估的。那么从绝对额的角度来讲，2025年的一个平均的油气资产折耗大概在7.5毛左右，那么这个数据放到2024年大概就是在8.5毛，所以说您看到的这个2025年的一个油气资产折旧的一个变化，其实是有一方气大概有1毛钱的一个变化，那么和去年9亿方左右的一个量来比的话，大概就是总体影响大概就是9000多万。
那不是还是同样意思，就是相当于是您打了一口井，原先比如说您可能预估产1亿方气，然后现在可能预估能产1.1亿方气嘛，是这逻辑吧？
和这个没关系，和这个没关系，和这个没关系。它主要更多的是新井带来的，相当于是现在打的新井的效益比以前存量的井要好。从大的平均数来看啊，你当年新打的井比你历史上存在的那些井的效果要好，所以说而且新的井的成本比你历史报表成本要低，所以说随着新井的增加会带来你历史成本的一个相当于平均数被拉低。这么一个逻辑。
哎，钱总，我这个还想和您确认一下，就是您的这个井的成本，它是一个就是要做移动平均，就过往历史井的那个成本，你历史发生的成本不已经定死了吗？就是您比如说新井的这个技术，它成本就是说新井它比如产出能上升的话，为什么能改变存量井的那个 就过往的那些存量再出，
因为我们在做折旧的时候啊，它是打包看的，它不是按单井看的。
您是指的是共同采出集气的那些工辅工程是吧？
啊，不是，就是我所有的井，比如说我在24年末一共有100口井，假设啊这个数字，那么到了25年后，我当年比如说打了30口井或者投了30口井，那我在25年末做这个折旧的时候，我会把这130口井未来的预计总产出全部放在一起来看，而不是去看今年当年30口井的情况。那么因为25年我投这30口井，成本和效益都比24年那账上100口井的平均数可能要好，那这样的话呢，你打平均的时候就会把历史的成本拉低。
为什么要打平均？不是针对比如说存量的100口井，因为你对应的产出的成本是相对就过往历史的嘛，就是它就100口井和剩下那30口井分别单独核算，为什么要打包在一起平均核算？就是这个我还是没听懂。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情况，因为你不可能一口井一口井的算。如果说你24年的井和25年的井可以分开看的话，那你25年当年24年
每一口井完井成本不是独立核算的吗？产出也是独立核算的吗？为什么它是要打包在一起核算？
产出是独立核算的、这个账面成本也是独立核算的。
对。
但是你在做折旧的时候，你不可能一口井一口井去看，因为你在评估一口井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差异，因为井和井之间一定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又不可能说井和井一口井你预测的很准确，你只能以一个片区去看这个问题。
那这个对应的逻辑不还是就是说，您预计新井的这个产出，它能够对倒推回存量100口井的产出吗？否则的话，就存量的那100口井的，它理论上折旧金额什么，它成本不应该发生变化呀，是这逻辑吗？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我理解您的这个意思，应该就是您想觉着我未来我130口井未来的预计总产出，它是一口井一口井加起来的。
对啊，就是对于存量的井，因为你的完井技术它已经完
是这样子的。
对，
它已经完井了，但是地底下的东西它是实时可能会随着你的认识和区块的变化是在变化的，而且井和井之间它是有影响的。
那这个存量假定还是假定，就是说您对于存量的井每年动态评估它未来能产出的这个气量提升了吗？是这个逻辑吧？
哎，是的。是的，也不是存量的井，应该是截止的新的评估基准日。
没有，那就是说你比如说原来打了100口井，他原先预估您预估他比如说能够产100亿方气，然后您新打了30口井，那30口井平均你发现他比如说能产1.2亿方气，然后您就重新回溯预估存量100口井，他可能也能产1.2亿方气每口井，是这样一个逻辑吗？
是这样。你就是。您不能简单的认为说我这100口井的数据就是这100口井的数据，就我们在做储量评估的时候，这个和储量评估方法有关系，就是说你我们在评的时候一定不是一口井一口井去加，而是基于你目前的130口井去根据它的生产规律去推它未来这130口井可能累产多少，它的逻辑一定不是去年的100口井是多少，今年的30口井是多少，然后把它加起来。
理解。
就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去年和今年相加的概念，它是去年的100口井作为一个组合，然后根据它的生产规律去模拟一个数字出来，然后大概我说今年的100口井大概预计累产能达到多少，然后今年有30口井，
然后但是就是说存量这100口井，它你今年预估它的产出，你是又根据今年新产的30口井它的产量数据又倒算，就把原来的那100口井那个参数又做了一些调节，是这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您不要有一种概念说去年的100口井一定和今年的130口井的100口井是一模一样的，或者是大家可以独立核算的。就是我感觉您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我去年的100口井有它是一个独立的组合，和今年的30口井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只是说我这100口井的这个新的参数把它应用过来了而已，不是这样子的，是我去年的100口井评了一个数出来以后，那么今年我又加了30口井，但是作为130口井的整个组合再去做评估，而不是
那它背后逻辑就相当于是您新打了这30口井，它通过压裂然后能够提高，比如说对存量的那100口井它所在那些位置它有产量的增厚效应，是这逻辑吗？
嗯，也不是，就是您一定不要把它的独立开，我您的逻辑就陷入到把它独立开了。
对啊，这是为什么它不是独立的嘛？就像您刚才讲，就是这一口井它已经完井了嘛，然后那理论上它的产出并不会受益于你的新的这个技术，比如说你新的技术你打在新的井上嘛，为什么它能够代表就是你对存料的这个井它产出又能提升嘛？就你又假定
它，首先地底下，首先地底下它是相通的，
嗯嗯，
它不是说这一片就是独立的，然后这边就是独立的，而且井和井之间像另外一个排采工艺。你比如说这边的井打完了，未来的新的排采工艺可能带来新的井的一个增产。
对，但新的排采工艺它不就只能应用在新井上吗？因为老井你不可能，你如果比如说要老井复产的话，那你必须要把新井
是可以共用的，
共用在老井上。
排采工艺是可以共用的。
对，
排采工艺是可以共用的，就是通用的。它就是说，因为排采工艺是后期的生产措施。
嗯 嗯。
生产措施是可以根据你的认识不断进行调整的。比如说我今年用机抽。我明年可以改棋局，也可以后年改炮排，这个都是可以改的。
理解理解。OK OK， 好，那我其他没有问题，好，谢谢钱总，
哎呀，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834的投资者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先生好，我是东方证券研究员孙威贤。我这边想请教三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咱们对于下半年的受息价格，大概目前来看是个什么样的展望呢？以及就是明年如果说三桶油的合同气价这个有一个提升的话，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基本上也可以确定咱们明年的这个气价也是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提升的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想请教一下咱们下半年的一个新井的投产节奏，目前来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是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输气这块业务，就是我看上半年的时候，这个盈利增长的也是非常快嘛，就想请教一下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我们看下半年的话能不能维持这个趋势呢？
好的，张总，谢谢啊。那个我先来回答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受气价格的问题。其实刚才多多少少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进入到八月份以后吧，其实从七月份较六月份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来看，八月份整体是整体平稳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在这期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八月份吧，其实整个 LNG 的价格一直处于一个小幅快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结合马上进入的一个采暖季，那么我们整体预计今年在采暖季之前的气价应该是整体平稳，然后呢进入采暖季之后应该是建在目前的一个气价基础之上合理的反映采暖季的这么一个变化。那么正常情况下采暖季会比非采暖季大概会高个10%到20%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最终的定价可能还要看三桶油整体在市场上它可能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从气价的水平来看，目前应该是整体运行，然后再加上这个四季度一个正常的一个排暖季的这么一个溢价，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下半年投产气井，因为我们全年计划是要投50口井左右，上半年大概投了20口，那么下半年集中应该会在四季度投产，大概集中还是四季度投产，三季度也会投一批，集中还是四季度也投产为主。这个和整体年度的施工计划和施工节奏，是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个也是全年定下来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管道公司。管道公司呢，它的这个业绩的提升，其实最核心的点应该还是在于管道公司有一块天然气的贸易业务。因为它依托了是管道公司的这条管道，我们在管道公司下面有一个永和委任的销售分公司。那么销售分公司在去年应该是亏损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今年在气价和整体天然气市场比较热的一个情况下呢，整体贸易板块还是有一个相较于去年亏损来讲肯定是有一个提升，那么这个是一个点。另外一个就是气量的一个提升，气量我们刚才也说了，在上半年来看
同比是13%的这么一个期量的一个增长，大概主要是这两方面的一个影响啊，孙总。
哎，好嘞好嘞，谢谢钱哥。我想追问一下，就是我刚才听的过程中发现，就是说咱们说上半年的这个整体的气价是上涨了8%左右，然后但是中海沃邦的气价只上涨3%，这个的差异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感觉这个差异还蛮大的。
是这样，我们今年上半年嘛，上半年同比啊，就上半年半年度的同比是上涨5%左右，就是上市公司整个合并报表层面的口径5%左右，然后呢沃邦是上涨3%，然后呢那个贸易板块大概是上涨7%，整体其实板块和板块之间差异不会特别大，因为我们有一块是到贸易公司到天然气下游去销售的一块业务，所以说这块业务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其实这块影响还好，这块差异还好，没有变化这么大。
哦，明白明白，那可能是我刚刚听错了。那咱们就是说中海沃邦也是单二季度看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个同比接近19%的一个增长嘛，就是价格这一块。
同比啊，您是说同比吗？
就是二季度的同比，对。
二季度同比
对对对，
我看一下，二季度同比应该是10%一个增长。
哦，好的好的，明白明白，好的，谢谢钱哥，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哎，好，谢谢谢谢老师。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4712的投资者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张总你好，我是兴业公用团队的满明浩啊，那我这边就有两个问题再请教一下吧。啊，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上半年咱们资产期大概是5.88亿方嘛，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销售结构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啊，之前提到的，就是说自主销售啊、共同销售的部分啊，或者说在山西本地销售的，还有拐往外送的大概是多少？因为这个价格水平肯定应该是有些差异的嘛。然后目前今年下半年的话，公司的整个销售策略大概是怎么考虑的呢？
这块是这样。具体的销售结构，抱歉，我没法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做明确的这么一个拆解，因为这个涉及到客户结构的一个情况。那么从区域的角度来讲呢，这块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大概全公司来看，大概80%左右的气量还是直接上载了西东输，大概70%到80%这块的气量还是上载了西东输。从这个销售策略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我们还是以这个天然气开发这么一个公司为主，所以说我们在首先其实是要保障的是天然气的这么一个稳定的一个生产和销售，在此情况之下再来追求更高的这么一个利润。因为煤层气的开采它不能像致密气和页岩气那样随时的去关随时的去开，是就是很随意的去调节它的一个产气情况，它的核心是要保障生产的一个连续稳定性。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我们会找到一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接纳能力和消纳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强的这样的客户来去做这样的销售。那么在此情况下呢，我们也在探索到这个上海天然气交易中心去挂牌，这个其实大家也能看到上半年我们的贸易公司也到天然气销售那个销售交易所，天然气上海的那个天然气交易所去挂牌了一部分天然气量，去获得一块天然气更好的一块市场的一块溢价，大概这个情况。你好。
好的好的，那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说刚看到其实就是永和伟润好像就是营业收入其实是有一些下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其实可能把一些贸易气的业务其实更多放在那个沃景这个主体里面了，就是这两个部分大概是怎么分配的？
是这样，这个的确您关注的很细啊，我们在半年报里面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今年伟润公司的一块贸易气量我们是放到了自己的那个沃景，浙江沃景去销售的，这就是一个临时，就是一个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说我以哪块是怎么样，只是说把那块其中大概有1天40万方气左右的一个气量吧，
从那个永和有润调整到了这个浙江，哎，应该不是调到了浙江沃锦，是调到了沃邦下面的那个销售公司山西沃锦，由他来销售。
哦，
是这样一个内部的。
那好，明白。嗯，好嘞。
它不存在一个。
那最后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
明白，好的。
可能最后我就想再问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资金安排的一个计划吧，因为其实咱们账面上应该也就是剩下应该4亿多，接近5亿左右的这个负债了，应该是下半年打算全部还掉吗？然后看今年的整个资本开支啊，这些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有没有一些新的更新？然后或者说是可能未来的一些所新的有没有一些新项目开发的这些计划啊，大概是这样。
是这样。公司今年的资本开支计划其实这块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更新，还是和之前大家交流的那个情况一样。从目前的这个这个存量负债的一个清偿情况来看呢，我们也会结合未来的一个发展计划再去做相应的一些调整。那么我们不会说马上就把它替换掉，或者是全额替换掉，这个还是要结合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考虑啊，以及和金融机构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延续性、持续性来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个叫新项目的情况来看，其实我们这几年其实一直也在看，包括国内国外，跨行业或者这个跨器种，就是跨资源品种，或者是非不跨资源品种，其实这块我们也都在调研和了解。这块呢就是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计划，说我今年要做成或者明年要做成，这个核心还是要看标的资产的相关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大概是这样子。
哎，好嘞好嘞，谢谢张总，我这边没其他问题了。
哎，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581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钱总您好，可以听到吗？
哎，可以，很清楚。
哎，您好，我北京高商资产的钟诚，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咱们的这个刚才有投资者问过这个折旧这个方面，那么咱们年末这个重新评估相整体的这个资产包的这个预期的产期量和它的一个之前的开支，那在这个重新评估导致折旧下降的逻辑，除了新井的这个更少的开支、更高的预期的 EOR 之外，那么不少的存量的井随着新的技术，像这个气动力管柱啊等等的应用，去了解也能大幅的提升它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产期量的一个潜力。那这个逻辑会不会纳入到咱们的评估这个单方折旧的这个过程之中，从而让这个单方折旧的下调不仅是增量的逻辑，也能更大程度体现一个存量的逻辑呢？
啊，是这样子吗？怎么说呢？新的一些排采工艺的应用，其实它体现的最终的影响因素其实是整个这个气井的一个递减率。无论是采用新的气动力管柱也好，或者是采用机抽也好，还是采用泡排也好，或者降压开采也好，其实它最终反映的都是反映在气井的一个递减率上。那么递减率的调整会导致它在做这个油气资产的储量评估时候，它的这个生产曲线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个我们并不会去区分到底是存量的影响还是新增量的影响。当然了，你如果一定要去看成本下降的一个这个影响的一个重要程度，那肯定还是新井这个这些新的深层煤层气井的投产对老的这些存量资产带来的一个成本下降的这么一个影响。但是在递减率的这个计算方面，那么新的工艺的应用一定是已经考虑在里面了的。大概是这样，是吗？
哎，行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贸易的气量，就是说自主销售的这个气量，一方面来自石楼西区块的，然后还有来自大集的，这个量或者说占比往后看它是怎样的一个趋势，包括它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从趋势来讲，你也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管道公司其实也说了，大概要有300万方到400万方的这么一个提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有新的贸易量的这么一个提升的。这个我们从半年度的数据来看呢，
我们今年自产上半年自产是 5.88 亿嘛，那么整个天然气销售是 8.01， 这样的话其实从全年的数据来看呢，其实如果是简单的乘以二，那么也会比去年的整个这个自主销售气量或者整个天然气的销售气量要高。那么在此之下，我们开采板块，开采板块呢，随着气量的提升，我们应该也可以享有更多的一些自主销售的一些权益。这个呢，会和煤层级公司做进一步的一个协商，这个可能没法在这个地方很正面的去回应大家啊。钟总，从绝对量的角度来讲，一定是提升的。嗯，
好的，明白了，谢谢钱总。
嗯，好，谢谢钟总。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863的投资者提问，请发言，谢谢。
喂，好像没有领导说话。
喂，哎，张总可以听到吗？
现在可以听到。
哎，不好意思，刚刚好像那个信号不大好。我是那个动物环保工的研究员任一轩。对，然后我这边的话有几个问题需要补充一下，就是也是我们这边比较关心的。首先的话，想跟您确认一个口径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沃邦今年上半年是这个子公司的利润里边，就里边包不包含咱们沃邦持股的那个贸易公司啊？就是
包括的，
咱们山西沃净啊，是包含的对吧？
包括的，包括的。
好的好的，明白。就这边的话，领导有对那个沃邦那个规模净利润有做过一个拆分，对那个项目公司的净利润有做过一个拆分吗？就比如这里边的话，沃净大概贡献多少利润？
抱歉，这个数字我们没有去拆，因为半年报也没有披露，所以说可能没法和大家去同步这个数据。
好的好的，明白。然后第二个想和您确认一个口径，就是那个咱们的输气公司就永和伟润，然后这里边的那个咱们披露的那个输气量。那个输气量就是永和伟润的纯输气量，对吧？就是如果说永和伟润它下面那个销售分公司做那个天然气贸易的话，是不是没有被统计在那个五亿方的输气量里边？
这个是全口径，就是它会包含我们对贸易公司的一个输气量，它是一个没有抵消，它是抵消之前的一个数据。
好的，明白。就是因为我看到咱们就是半年报里边提到上半年输气量是 5.29 亿方嘛。然后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咱们可能去对外收这个输气费的这块的输气量，但这部分的量的话可能有部分是给到我们就是伟润下面的那个就是贸易分公司的。
对，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贸易公司，这贸易公司可能有山西沃净，也有浙江沃净，也有他自己的销售分。
好的好的，明白。谢谢张总，我就这确认这两个问题。
好，谢谢一轩。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794的投资者提问，请发言，谢谢。
海通公用，领导好，我是那个国泰海通公用事业的研究员胡宏成啊。我这边刚才也是听到那个其他投资者在问这个，就是关于那个递减率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老井现在的自然递减率和新井的这个综合递减率，我们这个有具体的这个数据吗？这个大概分别是多少呀？
这个数据抱歉，我的确没有掌握这个数据，因为这个太技术了，抱歉。这个我可以后面再学习一下，后面和大家再去同步。
明白明白。我们现在就是我在想，就是如果说现在我们这个当前的日产量中的话，我们现在大概需要继续开采多少井才能够维持这种稳态的一个日产？这个咱们有相应的测算吗？
这个的确我也没有去测算过这个数，
没事，
这个是随着新，它是这样，因为。随着新井和就是存量井数的增加，其实这个数据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数据，而且在不仅在不同的阶段，它可能它的递减率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数据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对。
明白明白。
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日产情况，其实从今年上半年到现在的日产，其实它经历了一个高产下降再增长。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其实它的这个下降就是老井的递减，上升呢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 在了解地点以及新产生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平衡的或者是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还是比较动态的是吧？
对，它是很动态的一个数据。
嗯嗯，然后刚才那个也有投资者问啊，就是关于这个管道这边的一个扩建情况。您刚才大概也提到了一个这个规模嘛，就是从进度上，包括这个整体，如果说这个建完之后这个利润的贡献上，咱们有做过相应测算吗？
嗯，这个数据是这样，因为它的建设一定是先于气量的这么一个上升的，因为你不可能说它上升多少我再去建多少，这个肯定是有之后的。
嗯，
那么它比如说你在做测算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假设，比如说它假设每年大概或者是什么时候增长到多少，那其实这个测算是比较容易测算的，就比如说你一方器大概收多少管制费，大概你什么时候能增到多少量，这个其实是测起来比较简单的。但是这个呢我们没有去就没法和大家去同步这个数，就是说我大概是怎么测的。其实大家也可以简单的去测，就简单去拍，就是怎么去拍呢，就比如说我一年比如说一天上升这个100万方，那么假设你一年它的这个100万方影响的是200天也好，是180天也好，大家可以给都有一个预期，当然你也可以全年去预期，比如说330天，那么330天那就是100万方一天的话就是3.3亿方，那么你按照这个3.3亿方的一个这个输气价格，比如说一毛到两毛的这么一个输气价格，大概就可以拍出它的收入，因为它的毛利其实比较高嘛，毛利率管束的毛利率基本可以做到50%左右吧。
嗯，
这样。哎，
今年上半年咱们这个数据还是在50%以上对吧？就是毛利率这块。
嗯，这块因为它现在合并在一起，我倒没有去拆单纯的管束的这么一个水平，因为它的这个管束价格基本是挺稳定的。那成本其实大部分都是折旧，运行成本其实不高，所以说这个毛利率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嗯，明白明白。最后还是想问一下这个，还是在关于这个资本开支和现金流这一块，刚才就是大概也提到了这个，因为我们确实今年这个收购这个股权啊，然后包括这个开采新井啊等等方面，其实还是有些资本开支的嘛，然后包括这个。沃邦可能剩下的还有一些股权可能还得收购，这个咱们具体的这个时间上包括节奏上怎么预期啊？
是这样，收购就是收购剩余股权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买卖双方需要达成一致的这么一个事情，其实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那当然了，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希望收的越低越好，那么从卖方的角度来讲肯定是希望越高越好，尤其是现在沃邦的利润逐渐显现，其实可能大家的预期也会不断的被调高或者是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可能大家还是需要一个磨合协商谈判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对于公司来讲呢，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绝对并表子公司了，而且它的一些这个资金也好或者经营决策也好，公司可以做绝对控股的这么一些安排或者是决策，那从经营的角度来讲我们并不急于把它收回来，那更多的呢还是看双方买卖双方的一些协商谈判和预期的一些影响因素吧。
啊，明白明白，好的，我就这几个问题，也恭喜公司有这么好的业绩啊，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谦哥，那个今天的交流也比较充分，也没有新增的提问了。然后我们这里，我们长江团队也借助这个机会，也为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关于公司的最新的观点。啊，我们觉得公司已经其实从去年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明确的拐点，然后今年二季度也是第一个业绩取得一个非常高增速的第一个季度，然后后续我们也非常有信心看到公司包括三季度、四季度业绩可能逐季，包括后面逐年的再继续以一个比较高的增速去增长所以我们也非常看好公司的未来的发展，而且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我们也非常看好未来半年甚至未来这个更长周期的天然气的价格的表现。所以对于首华而言，那么作为一个有价格弹性的一个资源成长股，我们觉得当前的股价 其实还是非常不足以反映公司未来的这个成长性，我们也非常看好公司的这个发展啊。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千哥，感谢竹林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解读啊。那么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千哥，谢谢竹林，也谢谢各位这个投资者的参加，谢谢大家，有问题也非常欢迎和公司包括和我们团队进行这个交流，谢谢大家今天的参加。哎，千哥竹林可以下线了，谢谢啊。
好，感谢各位投资者，谢谢。
哎，各位领导再见。拜拜。
拜。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本次会议已结束。